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Hello， 大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蔡。在这一周，美股可谓是经历了心惊肉跳的一周，但好在今天周五收盘，三大股指均收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首先，道指涨834.92点，涨幅为 2.51%， 报34058.75点。纳指涨221.04点，涨幅为 1.64%， 报13694.62点。标普500指数涨95.95点，涨幅为 2.24%， 报4384.65点。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0.06%， 标普500指数上涨 0.82%， 纳指上涨 1.08%。 由于近日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由于制裁措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厉，即使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首都推进，周五股市仍然走高。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授权俄军进入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进展迅速，占领多处战略要地，局势急速变化，乌克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并与俄罗斯断交。俄罗斯国防部24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所有任务均已完成，乌克兰83处地面军事基础设施在打击下瘫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被俄军控制。25日，俄军坦克已经抵达基辅周边，俄乌双方正在激战。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从西侧封锁了基辅，200多名乌克兰特种部队人员在占领霍斯托梅尔机场的行动中被消灭。有报道称，俄罗斯准备派代表团到明斯克与乌克兰举行会谈。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乌谈判工作随时可能开始。普京称，俄方不会对全球经济体系造成损害。G7 领导人同意推进对俄罗斯毁灭性制裁并激进执行，暂不考虑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组织。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俄罗斯在美所有资产，限制俄罗斯以主要货币开展经济活动的能力，制裁对象也涵盖俄罗斯银行和国有企业。但拜登政府并没有切断俄罗斯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的联系，也没有直接针对其石油与天然气等能源部门。由于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并不如想象中的严厉，周四美股低开高走，科技股引领股市逆转收高，纳指收盘大涨。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投资者可能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使各国央行放慢加息抗通胀的行动步伐，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不幸的是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都将如此。乌克兰冲突增加了全球经济出现通胀和增长受挫的可能性，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而俄罗斯也拥有丰富的能源和金属矿藏，在美联储准备收紧政策之际，供应链中断可能加剧本就已经很高的价格压力。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 如果经济数据持续强劲，下个月加息0.5个百分点可能是合理的。不过乌克兰冲突给他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沃勒的言论与其他美联储官员一致，他们承认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带来的风险，同时强调有必要应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继续支持7月1日之前将基准利率累计提高一个百分点。他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对美国的经济前景影响甚微。布拉德周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事件与美国经济的直接关联微乎其微，我预计不会直接对美国产生太大影响。当然我们必须非常仔细的观察，看看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目前货币市场交易商已略微调低了对美联储今年加息的预期，但仍预计该机构将加息约6次，每次25个基点。周五美国经济数据面，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美国1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6.1%， 增幅创1982年以来新高。美国1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5.2%， 增幅创1983年以来新高。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不包括飞机和国防硬件的核心资本品订单增长 0.9%，前月数据修正后为增长 0.4%。 1月美国工厂商业设备订单创4个月最大增长，升幅超过预期，表明资本支出仍然坚挺，制造业增长稳定。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焦点个股。第一个是人造肉 Beyond Meat 公布了第四季度财报，美国零售额同比下降了 20%， 并且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区块链第一大股 Coinbase 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的交易量环比将下降。 Square Block 第四季度财报营收及为每股盈利好于预期。Open Door 第四季度财报净亏损同比扩大至 1.9 亿，不及预期。理想汽车第四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大增 156.1%， 预计一季度交付量3万至3.2万辆。京东增持达达将于月底前完成，持股比例将增至约 52%。 其他市场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所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38.7 美元，跌幅为 2%， 收于每盎司 1887.6 美元。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0.6%， 为四周以来首周下跌。周四盘中黄金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盎司 1976.5 美元，创2020年9月以来的最高盘中价格。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割的 WTO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22 美元，跌幅为 1.3%， 收于每桶 91.59 美元。本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5%。 以上就是本周美股市场里主要的消息面和焦点个股。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本周的热点话题讨论。那么相信大家也能够预测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话题。对，就是本周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首先蔡蔡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是非常痛恨战争的。那今天我们不讨论政治，不讨论战争，我们仅仅来讨论一下战争对于股市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只要有战争的存在，股市就一定会 就一定会给股市带来崩盘或者其他什么影响。那么要分析这个，我们首先得来看一下到底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发生过什么样的战争，对股市产生过哪些影响呢？要想弄清楚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对于股市的影响，我想最有借鉴意义的应该就是在2014年上一次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也就是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事件。上一次俄乌冲突和这次有很多相似之处，规模也相当，也差不多，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在2014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导火索源于一场示威，当时乌克兰总统在俄罗斯的压力下拒绝签署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协议，这直接触发了民众的暴怒，纷纷上街要求总统下台。这场游行最终演变成了民众和政府的冲突，总统很快就被国会罢黜，流亡到了俄罗斯。乌克兰国内陷入一片混乱，在混乱中原本就亲俄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看到了机会，开始与俄罗斯硬汉普京本来就觊觎克里米亚这块宝地已久，现在自己找上门，自然是心里乐开了花。于是2014年2月27日，俄方以保护克里米亚侨民为借口，在当地军队的默许下，只用一晚上时间就闪电占领了克里米亚全境。刹那间，克里米亚马路上就布满了俄军，这一下给全世界都看懵了，紧张局势瞬间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介入。美国在克里米亚附近增派了大量的军队和武器，表明了态度。俄罗斯也不是吓大的，也派出了22000名士兵进驻克里米亚，与美军针锋相对。要知道，上一次美俄两国这样正面对峙还是冷战时代，当时就有媒体渲染说，万一擦枪走火，可能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紧张局势持续了一阵，双方一顿做动作放狠话，不过最终这仗也没打起来。俄罗斯像是吃定了美国不敢轻举妄动，找了个台阶。普京宣布在克里米亚举行公投，让克里米亚人民自己选是跟西方还是跟俄罗斯。最终在俄罗斯的枪口下，有 95% 的克里米亚人选择了俄罗斯，俄罗斯就这样名正言顺地占领了克里米亚啊！此处名正言顺打一个引号啊。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看见台阶也走不动道了，于是他就借坡下驴撤走了军队，只是口头上对俄罗斯喊了几句狠话，做了一些经济制裁，这事儿就了了。奥巴马也因此被批评太过软弱，这成为了他任期内的一个污点。有趣的是，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就是拜登，而他在今天也同样被人诟病过于软弱。拜登现在可能就正在找台阶下呢。目前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冲突也很可能会在美国的放狠话与经济制裁中草草收场。好，让我们回到股市。既然14年与现在如此的相像，那么当时的市场到底跌了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数据。令人惊讶的是，俄乌冲突从恶化到消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市场不仅没有跌，反而还涨了将近 3%。似乎地缘政治的冲突对于市场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我知道可能大家会说，我们这次和上次哪里有不同，所以结果也会不一样。所以那么我们也不妨来将历史推远一点，看看更远的时候，历次的战争对于市场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14年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导致 之后市场的上涨是否是一个特例。通过回顾我们过去70年中历次大规模的战争对于美股市场的影响，蔡蔡为大家整理了一组数据。从1941年到2003年的过去的所有的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里面，在战争发生后的30天里，市场的平均表现是上涨 1.3%， 而一年后的表现更是上涨了 8.6%。 这样的表现与和平时期的股市平均表现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又有人会质疑说，虽然最终股价没有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市场情绪紧张，波动极大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那我们也可以再来做一组数据分析。其实在战争时期，股市的波动率反而比正常情况下要更小一些，也就是说风险反而会更低。那通过对比过去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战争其实不仅没有影响股市的涨跌，而且也没有增加市场的风险。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理，其实市场有它这样的反应自有它的道理。一般情况下，在战争开打之前，往往是不确定性最高的时候，市场会提前做出一些下跌，就像现在这样。而到了真打仗的时候，不确定性反而降低了，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在战争的前期，比如说这次我们前两个星期市场就出现一定的下跌，随后很快就恢复。整体来看，战争对于股市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过蔡蔡也比较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虽然历史数据表明股价终究会涨回来，但是这几周的下跌让大家心里都非常的不好受。那么这次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到底能将股市带跌多少呢？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也给了我们一些参考。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统计过去80年中所有的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股市的表现来看一下。其实在过去20多次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平均的最大跌幅只有 5%， 并且平均一个半月就会恢复到原来的高点。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地缘冲突都如此的平和，也是有几次战争导致了市场大跌的。那蔡蔡给大家盘点一下，是哪几次的战争导致了股市的大跌呢？首先我们来看第四名是911的恐怖袭击。911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二战后美国本土遭受的唯一一次本土的袭击。这次恐怖袭击使得美国证券交易所连续4天暂停交易，这是自1914年一战以来首次出现美股不开盘的情况。到了9月17日美股开盘的那一天，标普500指数当天就暴跌了 5%， 随后便一路狂泻，最低的时候跌到了 11.6%。 不过幸运的是，911带来的这次下跌来得快，去得也快，在探底一个月后，股价就回到原来的高点，资本市场的恐慌很快就散去了。第三名是朝鲜战争，当时市场是下跌了 12.9%。之所以跌这么多，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刚刚从二战的阴霾中走出，对于战争的伤疤还未愈合，这放大了投资者的恐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交战的另一方有中国这个大国， 虽然当时的中国实力远不如现在，但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也被认为会引发更大的灾难。这次战争显然是比911的影响更大，市场也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重回高点。第二名是1990年8月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萨达姆为首的伊拉克政府为了获得科威特丰富的石油资源，闪电入侵科威特，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不到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就把整个科威特给占领了。这场战争导致美股市场共下跌了近 17%。 之所以市场反应如此激烈，是因为伊拉克和科威特都是产油大国，这场战争导致油价出现了大幅上涨，从之前的21美元不到三个月就翻倍涨到了46美元。当时的投资者对于七八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还记忆犹新，那时石油价格飙升所导致的通胀一度使美国经济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多次陷入衰退。美股也刚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崩盘，现在同样的戏码再度上演，投资者又开始拼命的抛售，这次市场用了半年的时间才重回高点。好，第一名是哪一次战争呢？想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猜一猜。好，54321时间到，第一名就是珍珠港事件。珍珠港事件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日本的偷袭使得作弊上官的美国被迫加入到二战当中。由于此次偷袭之前毫无预兆，所以在日本轰炸当天股市就暴跌了 3.8%， 并一直下跌到最低点近 20%， 而市场最终也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胜利的天平朝向同盟国倾斜的时候，股市才重新回到原来的高点。那听完这几次导致市场下跌 10% 以上的战争以后，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那就是此次俄罗斯乌克兰冲突跟这些战争比根本就排不上号。所以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做出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本次冲突其实是很难导致市场下跌超过 10%。 即便我们从这些战争中多少都能看到一些当下的影子，比如地缘冲突背后大国之间的博弈，或是油价和通胀导致的经济上的拉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很难达到当年朝鲜战争和科威特战争那样的规模和影响。除此之外，之所以以上的几次战争会让市场下跌这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是突发的事件，这是民众最害怕的事情，也是市场最害怕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因为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而像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冲突这种事前有明显征兆的战争，往往最终的影响都不会很大。即便今天战争真的发生了，至少对于股市来讲是不必过分担忧。所以在前两个星期市场为什么下跌的那么剧烈呢？其实除了这次的俄乌战争、俄乌冲突以外呢，跟最近闹得如火如荼的通胀有很大的关系。投资者担心战争会导致油价上涨，进一步破坏供应链，推升通胀。与此同时，美联储本就紧缩的政策可能将因此变得更加强硬。然而在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问题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一方面，俄乌的经济体量很小，几乎不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什么影响。另一方面，毕竟俄罗斯非常的依赖石油，如果它的经济再受到制裁，反而可能放开产量， 偷偷的把石油卖给其他的国家。当然这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作为任何的投资依据。战争对于整体股市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先分析到这里。那么在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标的，在此次的战争中，可以在此次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可以抓住一些机会呢？其实之前很多人谈到战争，第一反应就是买黄金。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说的就是如此。在过去的战争年代，由于纸币变得不值钱，所以具有保值功能的黄金常常被认为是战争时代最好的投资品。不过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以往的历史数据，就可以知道现在买黄金不好用，不好使了。在过去40年发生过的10场重要的战争时期，黄金的价格全部是下跌的，没有一次例外。因为黄金的保值功能只对于经济陷入灾难的国家好使。而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了，现代战争的影响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局部地区的经济动荡并无法撼动金价的走势，靠投资黄金发国难财已经不再好用了。那么既然黄金不行，石油行不行呢？其实很遗憾，石油可能也不太行。石油之所以被认为可以对冲战争影响，是因为很多次现代战争都发生在中东产油国之间，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科威特战争，以及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当时的油价都出现了翻倍的上涨。然而现今的石油格局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来自于美国。美国目前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出口国，光它一个国家就占了全球石油产量的 20%， 理论上是已经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了。现在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只占了总进口量的 7%， 影响并不大。另外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俄罗斯因为打仗或者经济制裁财政出现紧张的话，是很有可能会偷偷的加大产量，这反而会拉低油价。所以现在油价的涨幅更多是因为过去惯性的思维导致的，其实只要时间稍微一拉长，油价大概率会开始回落。同样以上观点仅属于个人观点，不代表不可以作为投资依据。好，那既然如此，军工股行不行呢？毕竟打仗需要武器，军工股是否能迎来它的春天呢？军工股确实具有不错的防御属性，在市场动荡时它的跌幅会小很多，但你想要看到军工股大涨恐怕很难。在美股中最大的军工股就是洛克希德马丁，股票代号为 LMT。 LMT 确实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不错的表现，比如911时大盘跌了 10%， 而 LMT 却大涨了 30%。 然而对于大部分战争和地缘冲突来说， LMT 的股价都没有任何波澜，比如03年的伊拉克战争、17年的朝鲜导弹危机、19年的美伊冲突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期待军工股大涨，那可能性并不大。好了，由于时间关系，猜猜最后一段就没有办法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那么下一周猜猜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在特殊时期，在地缘政治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股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周再见，拜拜。